今清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，主啊，我们把这一天的聚集完全交在神的手中，但是在这一天你一样的丰丰富富与我们众人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在这样一个不同环境的里面，你保守我们健康，你也保守我们众人有一个安静的心灵，能够拣选好像当年玛利亚拣选上好的部分一样，叫我们只有安安静静在你面前跟神有美好的交通。主啊，所以在这几天求你让我们的心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团契。主啊，祝福这个聚会，如果有人来到这个聚会里面，主啊，心灵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重担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因为在这里朝见神的缘故，我们一切的担子都能够得到脱落。主啊，我们更恳求你让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一在你面前看见你的荣光，我们就能够解脱我们心灵里面一切所有的答案跟需要。谢谢神，求主你自己赐福给我们，今天还有明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工作，愿主祝福，愿主同在，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这个成根其实只有半个钟头了，所以就不得不像好像吹鸭子一样的吹来干。那么昨天呢有人提醒我说，我不是讲半个钟头，我讲了40分，讲得太长了，所以很对不起。我们把以弗所书再把它打开，以弗所书请看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这里面有4个字，行止，行止，第一节，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，这是第一个字，行止，行止。再看第四章第19节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情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，也是第二个字，行止。再看第二章第22节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这是第三个是行止，这样子行止。那么再看第五章第2节，也要凭着爱心行事，那么这又是一个字，行止。那么再有在第五章第11节，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那也是一个行止。还有第12节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又是一个行止。再有呢第15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又是一个行一个行止。那么再有第6章也有一个行止，就是在第8节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隶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的主的赏赐，也是一个字，行止。那么这个4章5章6章一共有4个字，行止，有四个字行止。那么这个行到底要行些什么呢？要行些什么呢？那么这里面呢有提到了，在我这个讲义的里面提到了很多段，要教会的生活，要有脱去旧人的生活，那么有言语的问题，有被圣灵充满的问题，有夫妇生活的问题，那么有呢这个父母儿女生活的问题，有主人仆人的问题，有仆人问题。那么所以这个昨天我们着重在做，那么今天我们着重在行，着重在行。那么先是做而后行，如果没有做就没有行。那么这个做跟行这两个字一定不能够颠倒，一定不能够颠倒，因为如果你一颠倒呢，那我们就没有路走了，我们都没有路走。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就有4个字，一共提到行，提到行。那么所以昨天我就引了一处这个比喻，那么这一处比喻呢就提到树跟树枝，树跟树枝子，树跟树，一个葡萄树跟葡萄枝，葡萄枝子，那树有的就是枝所有的，枝所有枝能的，都是树所供应的，枝能的 只能够长叶，只能够开花，只能够结果。那么这个长叶、开花、结果都是树来去供应它的，因为树供应它，所以这个枝子才能够开，开花才能够结果，才能够结果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看好像有个常常人家讲到生命比喻呢，就听见人家讲一个乡下人，那么他到这个城里面去，那么看见了我们在乡下点灯的是油灯，油灯。那么这个城里面呢，灯并不是油灯，是电灯，是电灯。那么他渺想天开，为什么渺想天开呢？因为这个电灯比油灯很方亮，方便。一个是干净，还有一个呢，你根本就不必来双油，油呢就脏得不得了。那么电灯又方便又干净。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，他就在这个市场里面就买了很多灯泡回去。那买了很多灯泡回去呢，他还请了很多的农舍叫他们来参观。怎么参观呢？参观这个城里面的这个灯。那么结果呢，老半天，天已经黑了，但是呢灯一点都不亮。那么为什么灯一点都不亮呢？因为乡下人嘛，所以他不知道，他没有接在这个电灯厂，没有电力的供应，那灯怎么会亮呢？灯怎么会亮？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没有做，我们怎么能够行得出来？我们要能够行得出来，就只要是做，能够做，从基督里面领受一切的丰富，领受了这许多的丰富，而后我们才能够行。如果我们没从基督里面领受一切的丰富，我们都行不出来。那么因为如此呢，所以啊，这个做跟行一定不能够颠倒。那么现在一个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？一个非常可惜的就是说，神的儿女们，我们注重行，我们不注重做，不注重做。那么行不是没有行，行是行了，可是行出了很多错误，行出了很多肉体，行出了很多羞辱主的东西，羞辱主的东西。那么这是为什么缘故会发生这些毛病呢？我们会发生这些毛病，就是因为没有做。那么就是马大就是一个很大的警戒，他不是不行，他在那个地方行，可是行到以后呢，把主责怪了，行到以后把妹妹也批评了，所以如果不是出于做来去行，我们真是会跟马大一样的结局，跟马大一样的毛病。那么所以啊，做跟行不可颠倒，一定不可颠倒。那么这个四章、五章跟六章，这里面就讲到我们行些什么。四章、五章、六章就告诉我们行些什么。那么第一件事就讲到教会生活，就是这个第四章，它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的：我们为主被仇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。那底下就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那教会的生活呢，有一个很多可以讲究。那么教会的生活有一个要讲究是什么？就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。没有一件事情比合而为一还要要紧。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七章的里面，曾经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祷告：父啊，求你赐给他们合而为一。有很多人把约翰第十七章那个合而为一呢，看这是将来在天上才会发生。我不以为然，既然主做这样祷告，应该在地上可以发生，不应该等到天上就发生，要天上发生。那么我们今天看见今天的教会的合一是在出了很大的问题。那么这个合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合一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相同，我们合一。你的里面是主的灵，我的里面是主的灵，所以应该合一。你是这一本圣经，我也是这一本圣经，我们应该合一。你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，我也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，我们应该合一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句话：你要审查，这是主的身体。就是这是在
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他特别提出了这一句。那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一句呢？因为这个身体不能够受到伤害。那么这个你这是什么？他就是主的身体。这个身体有提到两方面，一方面就提到个体，一方面就提到团体。团体个体是提到你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，而团体是提到你跟肢体的关系。所以主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一章要审查，这是主的身体。那么所以啊，你讲究到这个合一的问题呢，就应该要审查我跟弟兄中间有没有隔阂，我跟弟兄中间有没有猜忌，有没有嫌隙。如果我跟弟兄的中间要是有猜忌、有误会、有嫌隙呢，我们就应该在那个饼的跟前要赶紧要对付。如果要是要不对付呢，我们就会得罪圣灵，就会得罪圣灵。可是啊，今天我常常看见每一个教会都有薄饼，可是有哪几个弟兄姐妹真正呢在薄饼的跟前想到那一个饼呢，也就想到我是主的身体，那么这个身体是我跟主关系的身体，我跟弟兄或者姐妹关系的身体呢，这个个体以至于团体呢，团体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呢要注意合一的问题，就应该想到我跟肢体中间有没有间隔，有没有间隔。如果有间隔，你就应该去除掉它，应该对付它。如果你不去除掉它，不去对付它，就是得罪圣灵的，就是得罪圣灵的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有人毁坏这个殿，神就要毁坏这个人。所以我常常为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，为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做许许多多叫教会受伤损的人，我真是替他们捏一把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受咒诅的，他要受咒诅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非常的当心，要非常当心这么一件事，非常当心这么一件事。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教会的生活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就是在第四章从二十节一直到下去讲到我们要脱去旧人，我们要穿上新人，要穿上新人。这个旧跟新呢，旧跟新，旧的是我们原来有的，新的是以后我们相信接受的，我们相信接受的。那么旧的怎么脱呢？旧的怎么脱？你讲究新，你旧的自然就会脱，旧的新的自然就会脱，就跟一棵树一样的，一棵树如果新的这个芽一长出来，旧的自然就会脱落。如果没有新的芽长出来，它旧的不会脱落，旧的不会。那么所以属灵的问题呢，不是从我这一面先讲究，应该从他那一面先讲究。如果他那一面没有讲究，我这一面就不会讲究，不可能讲究的，不可能讲究。我们常常讲究什么呢？我们常常讲究我这一面应该怎么要说，我这一面应该怎么样去除，永远不成功的。在约翰第三章三十节，他不是讲到这个我衰微，他是先讲到他兴旺，因为他先兴旺，而后我才会衰微。如果他不兴旺，我就不能衰微。可是我们不是，我们常常讲究我们衰微，让他兴旺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只能够讲究他兴旺，我自然就会衰微。如果不讲究他兴旺，我自己不衰微的。一口春天到了，那个新芽一出来，这个旧的叶子自然就剥落。那么生命的东西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从神那个地方领受新的东西，那么旧的东西自然它就去除，自然它就去除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要讲究这一个脱旧换新，就应该讲究求新以后就会脱旧。我们不能够讲究要脱旧以后再换新，做不到，应该把它调过来，这才对。当然也对，这是第二个生活，第二个行。那么第三个行的是什么呢？言语的问题，言语的问题。 我在以西结的里面看见一个教会，先是瘟疫，以后呢再有刀剑，以后到先是饥荒，饥荒以后就有瘟疫，瘟疫了以后就刀剑，刀剑以后就生出恶兽，一个恶兽，一个教会会落到这个地步，那是惨得不得了。饥荒，没有话语，没有话语，那么没有话语呢，以后这个教会就有瘟疫。瘟疫是什么呢？瘟疫就从话语来的，我对你讲讲，那么你就被我传染了，你对他讲讲也把他传染，你对他讲讲也被他传染，那传染，那么教会里面我对教会一点不满，我就给他讲讲了，那么他也对教会有一点起的不满，那么他给他讲讲再不满了，那么结果就这样传了，传就变成瘟疫，那么瘟疫以后就变成刀剑。刀剑是什么？刀剑就彼此之间在那里争斗，彼此之间就在那里斗争，斗争。那么瘟疫、饥荒、瘟疫、刀剑，到最后就变成恶兽。因为到了刀剑，你没有及时去对付它呢，到恶兽那个什么呢？那个兽性就出来，人的兽性就出来了。我到加拿大去领过一个这样的聚会，在哪里领聚会？就在礼拜堂的门口领聚会。为什么在礼拜堂领门口领聚会？因为他们教会两班在斗，斗到什么地步了？斗到有一班呢，就把礼拜堂的大门全部把钉起来，所以结果你要做礼拜就进不去了。所以那一天我去的时候，我只有在外面来去讲道，我不能够在礼拜堂讲。这个教会就变得恶兽，恶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看言语，不要紧，言语很可怕。很可怕，到最后呢就变成恶兽，就是以西结给我们讲到一个教会饥荒、瘟疫、刀剑就变成恶兽，他一直这样排了下来。那么所以言语的问题要很当心，要很当心。圣经里面呢有什么？圣经里面呢有闲话，圣经里面有多话，圣经里面有谎话，圣经里面呢有恶话，有恶话。那么这几种话，通过多话、闲话、恶话，那么、谎话，那么这些都是要对付，这些都是要对付，这是会给教会带来灾祸的，会给教会带来灾祸的。我在台湾认识一个美国人，叫做 Dr. DeBoer。因为圣经里面说，如果你舌头没有过失，你就是完全人，你就是完全人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要达到完全的地步呢，就是这个舌头一定要没有过失，舌头没有过失他才能够完全。如果他要达到完全，这个舌头要是不管制，他不可能达到完全人。那么这个 Dr. DeBoer 他到什么地步呢？你一时看见他，他只有对这个人赞扬，对那一个人赞扬，对那一个人赞扬。我从来没有在他口里面听见过他论断一个人、批评一个人，从来没有。我认识他几十年。哎呀，我说我认识西国人当中，大概他是圣人，他是真是圣人。因为这口的里面从来没有批评，从来没有论断，从来没有不满的话，从来没有攻击的话，完全没有。他只有造就的话，他只有帮助人的话，他就安慰的话，就安慰的话。那么所以啊，言语的问题呢，我们应该要学习，我们应该学习。因为这个教会常常有许多的毛病都从言语里面搬弄来的，从言语里面搬弄。那么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注意这么一件事，注意这么一件事，就是这个第三种生活，就是那么第四种呢，就是在这个第五章十五节以后的，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呢，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个词啊，不是动词，这个词是形容词，就形容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充满呢，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呢，有两种的文法， 一种的文法就叫动词，一种的文法就叫形容词。要讲好像说耶稣被圣灵充满，那个文法是形容词，好像说使徒行传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那个文法是动词，那个文法是动词。所以好像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你被圣灵充满，你圣灵充满的样子给我看一看，那个是形容词，那个是形容词。好像说这一个使徒版他被圣灵充满，那么你就知道那个圣灵充满是形容词，那个圣灵充满不是动词，不是动，就是说圣灵充满的他满脸的发光，圣灵充满的那个样式能够这样显明出来，那个显明出来。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，那个圣灵充满呢不是动词，那个圣灵充满呢就是形容词。那么这个形容词呢，这个不是一时的圣灵充满，这是长时的圣灵充满，这是不是一时的圣灵，是长时的圣灵充，长时的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兄弟对圣灵充满的看法，我去年在这个地方一年好几个晚上讲这么一个道，讲这么一个道。我兄弟对圣灵充满的一个看法，是什么？不错，这个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充满跟圣灵喜，好像是这个一而二二一。因为为什么一而二二一呢？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使徒行传，他说过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喜。以后过不多几日，无旬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。那么前面的应许是这个什么呢？前面的应许是讲到圣灵的喜，后面的这个应验他是用圣灵充满。那么到底圣灵的喜是不是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是不是圣灵的喜呢？是圣灵的喜，好，似乎是一样，又似乎又不一样，似乎又不一样。那么又可以这个圣灵喜用在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又可以用在圣灵的喜，但是如果详细去来看呢，有一点不一样。有，那么所以有的人呢，把圣灵充满呢，他把它翻到什么呢？就满了圣灵，满了圣灵，他不用这个圣灵充满，他用的满了圣灵。那么满了圣灵是什么呢？满了圣灵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很少了，自己很少了。我没有上章的时候，我在海宣同工会，我就曾经提到了列王上列王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有一个寡妇，她去找以利沙，她说她欠债，所以呢债主来要债怎么办？他家里面只有一瓶油，那么如果还不了债呢，这个儿子呢就要去抵债，人要把儿子抓去抵债。伊丽莎就告诉他说，你这样，你去接空器皿，要多接，你不要少接，不要少，以后你接了以后你就关在家里面，你就去倒油，去倒油。那么这个寡妇就遵照着这个伊丽莎的话，就叫他儿子去接了很多空器皿，又去倒，那么一个器皿倒满了，就在一个器皿就倒了，在一个器皿就倒了，在一个器皿就倒了。因为儿子说没有器皿，油就仔细了，油就仔细了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见了，我们是器皿。我们昨天我特别提到，神造人，人是神的器皿，人是神的器皿，是人也是神的器具，那个器具是被神所用，人是神的器皿。因为神造人呢，原来是要把一个东西装在人的里面，就是把生命装在人里面。人没有装上神东西的以前，没有想到就装了那个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跟今生骄傲，装错了那些东西，装错那些东西。那所以圣灵充满是什么？圣灵充满就是说人的这个肉体情欲倒了，人的眼目情欲倒了，人的今生骄傲倒了，就说他的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今生的骄傲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神的灵在他身上就等于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就是一个等于圣灵充满的一个比例，一个比喻。那么所以啊，有人对圣灵充满呢，他索性就把它翻作满了圣灵， 满了圣灵，那就没不会跟着这个圣灵的喜呢，就混在一块了，就混在一块。那么所以啊，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，圣灵充满这个词呢，这是形容词。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看重圣灵、追求圣灵的人呢，我们看重形容词，看形容词。为什么看重形容词呢？就是说有圣灵的果子可以见证我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被圣灵有圣灵果子来见证我是这样的人。那这是第四。那第五呢？他是五章第二十二节以后。讲夫妻的生活，夫妻丈夫对妻子是爱，妻子对丈夫是顺服，是顺服。那么这个爱，爱在圣经里面呢，有这个菲罗，有阿嘎贝，有属于这个人性跟神性。那么人性的有条件跟有限度，神性的没有条件跟没有限度。人性的它是从外面发起的，神性的它是里面生出来的，里面生出来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没有人间有很多种爱，有朋友爱，有父母爱，有夫妻爱。但是人间的爱怎么可歌可泣，人间的爱多么伟大惊天动地，但是人间的爱你不能够拿来跟神的爱做比喻。为什么不能够？因为人间的爱呢不错，父母的爱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。可是父母的爱呢，因为关系，母亲爱儿子，因为他是我生的，因为他是我养的。还有呢，夫妇的爱很了不起，但是夫妇的爱因为关系啊，因为他是我的妻子，因为他是我的丈夫，因为关系。可是神性的爱就不讲这一个关系，跟外面完全无关。那么所以呢，人间的爱你不能够比喻的，你只能够用什么去比喻神性的爱？就用金子。那么为什么用金子呢？因为金子呢，它里面是金，它外面也是金，外面金里面也是金。金子呢，你把它洗它是金，你把它烧它还是金，你洗它它是金，你把它烧它还是金。那么照样神性的爱也是一样，你把它辜负它是爱，你把它得罪它照样爱，你把它得罪。彼得把主辜负他爱，这个犹大把主出卖他照样爱，他从克西玛利园出来还给他抱起来，还给他亲嘴，照爱。所以呢，金子就是这样，你洗它它是金，你烧它它还是金。那么神性的爱就是如此的，就如此。那么所以啊，夫妇的爱果然是很了不起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。我们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，我们要跟世人要高过一等，不一样。应该用神性的爱来彼此相爱，不是用人性的爱来去爱。那么至于这个妻子来对丈夫呢，是顺服。顺服跟顺从不一样，顺服跟顺从不一样。顺从呢，是一种行为的；顺服呢，是一种心态的，一种心态的。这两种有什么分别呢？我拿一个例子。好像说丈夫他晚上很夜回家了，那么妻子已经睡熟了，那么这个丈夫呢，现在男人主义，就是说肚子饿了就烧一碗面啊。那么这个妻子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好妻子嘛。那么既然丈夫饿了烧一碗面，就起来就烧一碗面。那么烧了，可是他睡起来了，现在就去顺服，就是烧面。那么把那一碗面端来的时候呢，摆在桌好了去吃吧，但是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那个桌子上有声音，那个碗的汤会溢出来啊。为什么碗一下？因为里面有点不大舒服，所以放下去声音会响，放下去的里面汤会溢出来。这个顺服，但是这个是顺从，这个不是顺服。顺从这不是顺服，里面的心态有点不情愿。那 那么所以呢，圣经对一个做妻子的人呢，他对他的先生呢，不是只有行为上面这样做，那是心态上面也这样做，心态这样才会这样做。那个丈夫耐闻呢，吃了才会有味道，不能换耐闻吃了没有味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见那个面孔，而且那个汤呢一倒满地都是，所以那碗面吃到就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那么所以呢，应该是顺服，不是应该不是顺从，不是顺从。那么这是一种这个一种生活。那么第六种呢，父母跟儿女，父母跟儿女，父母跟儿女呢，父母对儿女是教，那么儿女呢对父母的是孝，一个是教，一个是孝，教，那教这是身教，这是身，这是身教，要教儿女不说谎，这个父母就得不说谎，不说谎。如果对儿女叫他不说谎，如果父母自己说谎，这个教没有用处，这个教没有，这个要教没有用处。那么再有呢，这个儿女对父母呢，应该是孝，应该是孝。那么孝道的问题啊，孝道的问题，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。丘吾子，孔子的学生，他有一天在路上哭，孔子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那么他说：“我因为周好学，周游天下，现在学成回来，孝亲，可亲已经不在，我真是该死。”孔子听见以后掉头就走。为什么掉头就走呢？因为你既然孝亲亲的不在，你要死你就死吧。孔子没有安慰他，所以孝亲的问题啊，什么天大理由都不能够推脱的。孝亲的问题，天大理由都不能推脱。所以孔子听见丘吾子说：“我学成回来要孝亲，亲已经不在了，我该死该死。”孔子没有说：“那你就心就尽到的好没有？”孔子没有，孔子听见掉头就走了，掉头就，既然你没有尽到孝亲责任，你就死吧，你就死吧。所以孝的问题的天大理由都不能推脱，都不能，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，也是圣经的一个真理，圣经的真理。那么因为我们不能够讲的很多，那么最后呢，他给我们讲到什么呢？他给我们讲到这个这个仆人跟主人，仆人跟主人。现在啊，一般主人不用主面的用人，为什么不愿意用主人用？很简单，怕什么呢？怕家仇外扬，怕什么呢？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是夫妻呢，我有仇，我丈夫也不会拿去给外面讲，丈夫有仇，妻子不拿外面讲，但仆人就不同了，仆人就不同了。所以现在一般呢就不敢用这一个这个主里面的这个用人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方便一点，自由一点啊，自由一点。还有呢，这个也不敢用这个信主的这个用人，为什么缘故不愿意用呢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仆人呢，他来到这个信主家庭了以后呢，他去认为说，既然是信主了，那我们就彼此彼此了啊！你是弟兄，我是弟兄，你就对我不要像主人仆人那样看法。你是什么地位蒙召，就守着什么地位，守着你是仆人地位蒙召，要守着仆人地位。那么自己主人不把你当个仆人地位看待，这是主人的事情，这是主人，这是主人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应该什么地位蒙召，要守住什么地位，应该是如此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行的标准是什么？行就是我们今天就讲行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这是以弗所没有讲的，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就摆出来的。创世纪第二章把亚当摆了，就摆这个 善恶树在那一个地方，行的标准不是善恶，教会不讲善恶，教会不讲是跟不是，教会不是讲理，不讲理。如果家庭也不讲理，家庭讲爱，家庭不讲理，不讲理，不讲。一个教会如果讲理，这个教会冷酷到不得了，冷酷，冷。一个家庭讲理，这个家庭也冷酷的不得了，所以啊，把善恶树，今天人类堕落，那到底根据什么呢？讲生命，讲生，讲生命，生命讲生命，不是讲是非，不是讲善恶，不是讲理，因为是跟不是，善跟恶，这是理，这是这个我们今天行事的标准不是这个，不是我们行事的标准是生命，按照生命要求来行。最后，有个弟兄，他的田比较高，邻舍的田比较低，他把他的田水放好了，邻舍呢就进水楼先得月，他一挖一沟就流到他那里去了，去，常常如此。那么这个弟兄是弟兄嘛，忍嘛，忍，可是忍得很苦，忍得很苦。那么忍得很苦啊，可是他信得很好，信得很好，所以他也不去计较，所以他也不到个别那个地方，你怎么会可以这样啊？我已经忍你一次，忍你两次，忍你两次，我到底要忍你到什么时候？他不，然后他去请教一个年长的弟兄，他说我应该如何是好的？他说应该如何是好？你呢，先把他的水放好，再放你自己的。先把你水放好，再放你自己。后来他就照着这个弟兄的话，就把邻舍的水放好，再放自己的。你看呢，就等于罗马书所说，把炭火堆在他邻舍的头上。邻舍那个邻舍，念几天就受不了了，就跑到他家里去。你为什么把我的田放水放得好好的呢？简直叫他受不了。所以以后那个邻舍就信主了。你信？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要求，跟世人不一样，跟世人不一样。这也是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个二里路，里衣跟外衣，也是左脸跟右脸，就是马太所讲的，马太所讲的。那么所以基督徒行事的标准不是善恶术，基督行事的标准是生命术，以里面生命来引导。这基督行事，这是我们行事的准则，应该用作这个做准则。既然你有生命，生命会在你里面引导你应该怎么行，应该怎么行。那么所以啊，刚才呢四章五章六章一共有十个字讲到行，讲到行。那么刚才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做的。这是神一部所讲行里面的内容，我讲太长了。李长老、李立米弟兄，领个祷告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在清早把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求主你真是把这样的宝贵的生命放在我们这里面，让我们真是跟主一同坐在天上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根有基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从这样的基础能够发展出来。求你自己把你的话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求你继续赐福在我们今天一天的脚中，这样子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明天最后一堂我们讲赞。